请看出埃及记第十六章，出埃及记第十六章，耶利米书第十九章，题目是吃灵粮遵主话，不听命被打碎。这边给我们看到以色列在旷野被神试验，神整个以色列旷野的历程就是经过试验，试验他们到底听不听神的命令，神的命令看的是最重要啊。这里啊，我们知道在申命记第八章，就我们请大家先打开看一下申命记第八章，就告诉我们神为什么在旷野要苦练他们试验他们，目的是什么。第八章第二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下面第三节，他苦练你任你饥饿，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没有吃的，其实呢是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神降玛拿就是让他们听神的话，玛拿固然是他们的食物，肉身的食物，但是更是代表灵粮。所以神说试验你们，苦练你们，让你们看你们心内如何，是不是真的啊能够认识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这个口欲这个口主所吃的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就是玛拿的意义，玛拿就是天粮，神在旷野四十年供应他们。所以我们今天走天路，要向迦南进军，要去得地，我们不能离开玛拿，就是主的话，主的话，主自己本身就是天上降下生命粮，因为主就是道，他道成肉身，他把他的道啊也赐给了我们。所以这张圣经我们看到，因为他们发怨言流连埃及，结果神就允许赐下玛拿，而且让他们要照着主的命令去收取，结果就非常丰富，都能够得到饱足。那这边呢，就是一面看到犹大百姓悖逆不听神的话，一面要听听命，听命你就蒙福，听命你就被养育，听命就能够往前行。但是那边就是不听违逆，所以两边相对，就是听命与违逆。那今天的这个两张圣经很明显，一面神赐玛拿就是考验他们听命不听，连收取的方法都要照着神的方法，神说早晨你要早晨，一等太阳出来了玛拿就没有了，神说这个第六天你要收取两倍，你就要收取两倍，到第七天你去找没有，因为什么？第七天是安息日，神让他们守安息，就说明听命是非常重要。那边就是不听，悖逆不听神的话，离弃神去拜偶像，甚至在耶利米书第十九章特别突出的讲到他们一个什么罪，就是心嫩子骨，也叫托庇托，在这个地方他们把儿女献给摩勒，献给假神，等于就在这个地方杀戮了许多的儿女，所以说他们流了无辜的血，所以结果后来遭灾呀，受审判。因为什么？因为他明明知道神规定在利未记十八章还有二十章都提到你们不可以啊，这个把儿女献给摩勒，献给假神，神说不然我要向你变脸，不听啊。那结果呢？结果就是在恩典中堕落，偏邪堕落，以至于像一个瓦器一样，瓦瓶就是瓦器，结果被打碎。是耶利米神让他做预表啊，亲自去买一个瓦瓶，然后呢当着他们又去打碎，这就表明你不听神的话，你就像一个瓦器一样没有用了，被打碎了，被神拒绝。所以两边相对，我们本身就是瓦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什么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什么？乃是出于神，要显明出莫大的能力。但是你这个瓦器，你里面要有宝贝，这个宝贝对着这边是什么？就是主的话，就是玛拿，玛拿主的话。我们真的这样不会被打碎的，神要用我们，虽然我们是不配的，也是这个不堪一击的，那瓦器算的什么？一打就碎。但是神要用我们，让我们自觉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两边相对，就是我们怎么样不被打碎，就是要听主的话，吃灵粮遵主话，不听命被打碎。那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继 今天是分五段，七节对三节啊，这个这一章啊要改了，原来的分段不大合适，现在新的分段是分五段，七节对三节，就是前两小段是两节对一节，后面是三节对一节，这样更合适。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段，我们现在请看第一段，第一段就是一节到十八节，我看一下，对了，一节到十八节，那边呢是一节到九节，十八节对，我错了，对八节，对八节，十八节对八节，这是第一段，题目是不怨神，不偏邪，吃灵粮，受警戒，不要埋怨啊！以色列百姓啊，这给我们看到，在旷野历程没有走多少路，又是在发怨言，不怨言，不怨神，不偏邪，吃灵粮，受警戒。一到十八，这是第一段。啊，现在我们现在先看一，先看到第七节，一节到七节，以色列全会众从以宁起行。我们知道前面在以宁安宁，他们特别享受神的丰盛，也享受安息，得到滋润，得到活水。那现在呢，你还要往前行。他们从以宁起行，在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十五日，第二个月十五日，也就是出埃及以后整整一个月，因为他们是正月十四日出的埃及，现在第二个月十五日是刚刚多少久啊？整整一个月啊，就到了以宁和西乃中间的寻的旷野。寻的意思有两个，泥泞和荆棘，所以道路艰难呢、啊。有的时候走到了泥泞之地，有的人碰见了荆棘，所以好痛苦啊、所以道路是不平的。那怎么样呢？我们看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再次发怨言，这不止一次了，多次发怨言，又一次发怨言。为什么要发怨言呢？因为老肉体败坏，一不合自己的意，肉体不大舒服，不像从前那样，那马上就是发怨言，留恋过去。我看以色列百姓就是如此，他们向领袖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你看看一苦一点，马上就要回去，就要留恋埃及，实际并不是想死，就是我们要回到埃及才好，还不如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我们就那样死去就好了，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的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发怨言。其实神把他们带出来何等大的救恩，脱离了埃及为奴之家，现在他们又回去，又想回去啊，什么坐在肉锅留恋埃及的肉锅，吃的饱足，肉体的舒服。说人的败坏在哪里，就是总是放不下，总是留恋不舍的，就是肉体的享受和舒服，而不愿意什么呀，不愿意肉体受一点苦，得到灵里的永远的那一个救恩，他们不喜欢。所以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先看一节二节，一节二节、我们等一下再、对不起啊，应该是先看那边，因为这边多，请翻过来啊，应该先看耶利米这边，耶利米这边短呢、这边一节啊，大家看，耶和华如此说，你去买窑匠的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和祭司中的长老。那这第一节我们看到，这个就是神吩咐耶利米要什么呀，要在百姓当中做一个预表，就是说一面宣告他们的罪，一面实际的来表演。那这一节就看见神要耶利米去买，表示什么，要付代价，所以先知为他所传的信息要付出代价，去买一个窑匠的瓦瓶，就是一个瓦器，好像瓦罐一样，瓦瓶，又带百姓中的长老一块去，去到哪里呢？大家看，出去要到新嫩子谷的哈尔西门的门口那里，到那里去什么？去宣告神的吩咐的话。所以作为耶利米来讲，就是完全的听神的命令。耶利米就是这个瓦器，他真是有宝贝在他的里面，神叫他怎样他怎样。作为一个瓦器，最要紧的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要合乎主用，这就是瓦器。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就讲到了，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变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耶利米就是这么顺服。新嫩子谷的意思就是悲伤，使自己倦睡， 地方不好，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啊，在这个地方献儿女给假神，杀戮儿女的地方，所以神说要带到这个地方，就在这里他们犯罪的地方，他们得罪神的地方。哈尔西门，那个哈尔西的意思是瓦片，不认识自己就是个瓦片，带到那里说宣告我所吩咐的话。第三节说犹大君王和耶路撒冷居民呢，当听耶和华的话。现在这听的意思就因为你们不听，现在要听，听什么？听神的审判，听神的宣告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灾祸临到这地方，凡听见的人都必耳鸣。每一个听见的人啊，什么叫耳鸣啊？都要受警戒，都要惊奇。为什么呢？因为神要讲大灾给这个犹大讲。下面就是讲到为什么要神要降灾。第四节，因为他们和他们的列祖并犹大君王离弃我，在这地方将这地方看为平常，把美地看作平常，在美地不恐惧战惊，在恩典中放纵自己，在恩典中堕落，在恩典中放松，把美地看作平常，在这里向素不认识的别神烧香，使这地方满了无辜人的血。这个是什么呢？大家看一下耶利米书7:31，7:31具体讲的他们犯的究竟是什么罪。7:31，请听我念。他们在新任子谷建筑托贝特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所起的。前面讲了他们心可憎了，可憎的是在新任子谷建筑了托贝特，所以又叫新任子谷，又叫托贝特，在这个地方丘坛给假神，是不是？所以说流了无辜的血。当然还有别的地方我们就不念了，王下23:10也讲到这件事。我们知道这个罪叫什么罪？叫做明知故犯。为什么？神在律法里明明规定，在利未记20:1-5，是明明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这个将自己的儿女献给假神，献给摩勒。如果这样的话，神说我要向那人变脸。如果你哪个人哪一家你看见了，而你怎么样，你扬威不见，神说我要向那家也要变脸。哪个人这样做，神说我要把他从民中剪除。这不是明明知道，现在他们这样做就叫做明知故犯。底下我们再接着看第五节，又建筑巴利的丘坛，好在火中焚烧自己的儿女，作为燔祭献给巴利。这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提出的，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我们就先到第五节吧。五节对的那边是11节了，是11节。那这五节我们看得多清楚啊！这样的得罪神，建筑巴利的丘坛都在哪里？其实都在新嫩子谷。所以说，神说你让他买个瓦瓶，也带到新嫩子谷来实行神要把，在就在这个地方要打破。那对他这边，我们刚才已经念过2-3节了。对他这边，我们就对一下看一下。那边是五节，这边是到11节，到11节为止。因为前头都是2节对1节，5节到7节是3节对1节。我们现在看1节到2节，这边是以色列人来到了哪里呢？来到神的旷野，他们就发怨言，向神发怨，向领袖发怨言。两边相对，那边是以色列人来到了美地在犯罪得罪神，这边是在旷野犯罪得罪神，两边相对啊。一边是在美地行偏邪，这边是在旷野发怨言，那面是付代价做预兆，那面是神叫摩西不是叫耶利米去买一个瓶子，买个瓶子做什么？付代价做预兆。这个付代价不是说哎呀花了几个钱，乃是耶利米要付出什么代价？被人藐视，被人轻看，被人误会，还被人憎恶。买个瓦瓶以后打碎，就是指着犹大家要亡国被掳，你说哪个爱听？是，所以付代价做预兆，对着那边就是摩西和亚伦忍受百姓的埋怨。这两边呢都是作为先知来讲，神的仆人都是付出代价。所以这边是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刚走了一个月的凌晨就发怨言，就不高兴，就埋怨，怨天尤人呐、我们人常常是这样。所以作为神的仆人忍受百姓埋怨，那边是付代价做预兆。这就是 我们看到的一节二节，再看第三节，为什么发咽炎呢？就是肉体败坏，肉体败坏，因为他们想的什么？吃啊喝呀、啊，吃的舒服啊，喝的饱足啊，就是为这些。所以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里。耶和华手下，我们都在肉锅旁吃的个饱足，你们把我们领出来，叫我们死啊！所以这个话就是说明什么？肉体败坏，那面就是以色列百姓在美地这样的得罪神，恩中放纵。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肉体败坏，一面是恩中放纵，一面是留恋世界。他们说我们早死在埃及，还是想世界，留恋世界，那面就是偏邪犯罪。偏邪在犯罪，得罪神，这就是三节四节，三节四节，四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了，我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你们遵不遵我的法度。所以说降天粮，一面是赐给他们粮食吃，一面是试验他们，不看你们听话不听。就这边是神试验，那边呢，那边就是神审判，把长老都带到哪里，金嫩子骨，神就是要审判他们，借着耶利米审判他们。这边呢，借着降天粮，神试验，这试验百姓到底听不听话，要经过试验，那边是神审判。第六节再看五到七，五到七，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要多一倍。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要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这个到了晚上的意思就是下面十三节，晚上就鹌鹑就飞来了，又给肉吃，是又给粮吃，所以你们就知道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就是说不给他们现成的吃到啊，不给他们肉体的一切啊，不满足他们，他们就不知道耶和华是神。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这就指着要降玛拿的意思，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到七节为止，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早晨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这就是后面神在旷野的时候神就显现了，这是第十节提到的，第十节神的荣耀就显现出来。所以那神的荣耀显现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神的祝福，一个说就是神发怒，以色列百姓这样发怨言，所以神都看见，所以神要彰显他的荣耀。到第七节位置，五到七两边相对，我们看一下，这边就是神信实赐食物，每天都给他们吃，那说明神的信实。所以说到晚上你们就知道我神，就说明神也是信实的，需要肉吃，神就给你肉吃，鹌鹑就飞来了。那边呢，就是神公义必降灾。那边就是耶利神殿的耶利米要审判他们，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发怨言得罪神，得罪神。所以摩西说我们算的什么，你们是这样做的话是向神发言得罪神，对着那边就是当听神的审判，神要亲自审判他们。这是到七节，我们再看八节九节，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早餐必给你们食物得饱，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所以一面看见以色列在发怨言，神都听见，表示神要发怒，但另一方面神也有担当，该吃还给啊，该吃还给，该给你肉给你肉吃，给你食物给你食物吃。但是摩西特别指出，你们是向耶和华发怨言，所以有的时候以为你跟人说两句说几句，实际是向神。所以我们要认识这点，你不管对谁，你发怨言就是向神，对神的不满意是直接得罪神。所以这里说他都听见了，他都听见，而且我们也不要以为我在背后，我在门回到家里我可以随便乱讲，神都听见，别人可能听不见，神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两边相对，这边向神发怨言，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明知故犯，那边是明知故犯，因为他们在新嫩子谷在那里杀孩子烧孩子把儿女献给我们假神，这个是神明明规定不可以禁止的，神说这样做的人我就向他变脸，所以这就叫做是明知故犯。所以对着这边向神发言也是明知故犯， 所以这就是八戒九戒。所以摩西亚伦，我们看第九戒，摩西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住进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受神的审判。两边相对，这就表明什么？表明神是轻慢不得。两边相对啊，这边神是轻慢不得，这个第九节。对的，那边什么呀？那边流了无辜的血，说明他们故意犯罪，犯了什么罪啊？那边你去看吧，那一节就是第四节，就是你们流了无辜人的血，那就指着把所有的儿女，把各家的儿女，他们为了表示对假神的虔诚，甚至把儿女都烧掉。后来我们这马拿西的时代、亚哈斯的时代都会都如此，大大的得罪神。所以马拿西在说，你把无辜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甚至就被掳啊，神都不能饶恕。所以对他这边来，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好，再看十一两节，还有一个，我再还一个补充啊，还是这个八节九节。那么神说，你们把这地看作平常，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不看重美地，美地看为平常。那对他这边来，就是恩典看为平常。以色列在旷野，神这样顾念，给他们水喝，给他们食物，恩典当作平常，还要发言言。好，再看十一节，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在云中显现，这就叫他们害怕，叫他们敬畏神，让他们认识自己错了，所以神显现。11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那就是神显现可畏，两边相对，显微可畏，显微可畏，所以有的时候神在荣光中显现。对着那边烧儿子献祭，所以神要显微可畏，那边是你烧儿子献祭，那要显微可畏。一点好了，我看到第九六节到八节是一段吧，六节到八节，我们现在看一下。所以前面就是他们明知故犯，都不是神吩咐，神说我没有听说，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第六节，耶和华说，因此日子将到，这地方不再成为托佩托和新嫩子国，反倒成为杀戮国。说就在这一个他们犯罪恶滔天得罪神流无辜血的这个叫做新嫩子国的这个地方，有一天要埋葬他们的死尸，所以就变成了杀戮国。这个地方充满了被杀的人，那就是表明神的报应要临到。你爱偶像拜偶像，神说我就是将来有一天你的尸首就怎么样，就充满在这个偶像的地方，在你所拜偶像的地方，你杀戮儿女的地方，就是说铁证如山呐、这个罪恶就见证他们的这个新嫩子谷这个地方见证他们的罪恶。第七点，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并寻索亲近之人的手下，他们的尸首必什么呀？我必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做食物。我必使这城令人惊骇耻笑，凡经过的人必因这城所遭的灾惊骇耻笑。这连续神宣告了五个灾，五个审判。第一，叫他们计谋落空；第二，倒于刀下；第三，被野兽禽兽所吃。禽兽所吃，这是第七点。第四是什么？使这城耶路撒冷令人惊骇耻笑。第五是下面了，我们就先看到第八节。这是连续的宣告神对他们的审判，也是他们当得的报应啊。到八节为止，请翻过来，那边到18节，这边到18节，从12节开始到18节。我已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这不是神显现吗？神对摩西所说的话，神听见了，所以神发怒，神显现。你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就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虽然是在荣光中显现，虽然是神非常发怒，但是神还是连续体恤担当，还给他们吃。神没有说你发怒就不给你们吃啊，又给肉吃，是又给什么？又给粮吃。我们知道12节，我们一直要看到14节，这是3节对1节。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所以神的话信实啊。神不说晚上给你食物吃吗？晚上来了没有？来了，鹌鹑飞来，就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早晨做 睛嘛，给他们肉吃，只给他们享受。露水相生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白霜的小圆物啊。到十四节为止啊，白霜的小圆物的意思就是像白霜一样的一片一片的小圆片就掉下来了，就降下来了，这就是玛拿，也就是主降下来的生命粮，是白的，像霜一样的白，表示主的话是至圣的真道，白的是纯净的灵奶，是白的小圆物，小的那就是让人家容易拾取，也比较消化，也不是一大块你搬不动，是吧？也表明什么意思啊？是人不大看得起的一个小小的小圆的白东西是什么呀？人不大看得起，但是却是养育以色列百姓整个的旷野的历程当中，他们就是吃这个玛拿小圆物，就是主的道啊，就是主的道。那我们这三节对一下，十二、十三、十四对着那边第六节，这边是神仍宽容赐食物，神对他们还是宽容。对着那边拜巴利不再宽容，不再宽容，所以神要降灾。对这边我们看，果然赐下食物，还是这三节。那么到时必被杀戮，这边天降生命粮，从天上降下来的天降生命粮。对着那边就是第六节，神亲自说话，神亲自对他们说话，神的话对他这边就是这个什么，这小白物，那就是这一个玛拿，就是神赐的，所以神多么眷顾他们。再看十五、十六两节，以色列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初初看见，所以他们很奇怪，这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常常我们开头对主的话也是不认识，是什么呀？不懂。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不懂告诉他们，神降下来的啊，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照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俄美尔，俄美尔的意思就是是这个固体的一个容量，一俄美尔大概是2公斤，2.3公斤，一天的粮食。我们知道俄美尔一个俄美尔就一天的粮食，因为每个人只能收这么多，这么多不少啊，2公斤，2.3公斤啊，这个俄美尔这么多的粮食吃，所以人人都能吃得饱饱的，都能吃得饱饱的。所以就到十六节啊，十五、十六我们两边相对，这边神赐天粮，按量收取，按量收取。所以你看，有的人一天可以念11张圣经，20张圣经，有的人就能念5张，那就可以了嘛。你的饭量就这么大，你5张还不一定能吃透呢。你不要跟人家学，但我们尽量多念。你吃不消化，你根本吃不进去，那你也白吃，等于没有吃。看了半天，你们、我们、他们，是要真正成为饭量，是按量收取。两边相对，神赐天粮，按量收取。那面是呢？那面是神必降灾，两面都是天上降下来的。那面是神必降灾，计谋落空，你一切计谋都落空，你什么都得不到。这边神主说给你按量收取，这边主话是生命，那边悖逆必灭亡。这边主赐的生命粮，你吃了就得永生啊！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是明明讲，第六章的48节到51节特别讲得清楚啊！我只念1节，51节，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为什么叫生命粮？是我们得是永生，得生命。生命粮，人吃着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吃了这粮怎么样？永远活着。还有54节，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主的粮就是主的肉、主的血。为什么拿肉血来比喻呢？就是说实际就是生命，就是有肉有血，是生命，是活不得到。所以我们现在两边看见这边相对的意思，这边就是主话是生命，那么悖逆必灭亡。还有这边主享神丰粮， 个人都能取按自己的饭量，可以说你足享神丰粮。对的，那面是什么？那面是成请受的食物，什么吃不着你倒让人家吃，你都成了请受的食物了。你看两边相对，听不听？你悖逆，你成了人家的食物。你听主的话，先是让你足享丰粮。十七十八，我们看十七十八，以色列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集中用俄美勒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两边相对，听命何等蒙恩，你看多蒙恩，对着那边悖逆令恩。所以在第一段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发怨言，我们也不要偏斜，一天拜偶像，给把儿女都献给偶像，我们要什么？吃灵粮，受警戒，因为你去宣告，实际也是警戒他们。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被掳，快被掳，还没有被掳呢。可见呢，神界的先知是警戒，一方面做预表，把这个瓶子拿着去。好，现在看第二段，遵命行，享丰盛。第二段的结束是十九节到三十六节，那面是九节到十五节，九节到十五节。我们看一下啊，题目是遵命行。享丰盛，不遵命被打碎；遵命行，享丰盛；不遵命，那面就是不敢遵命，结果怎么样？被打碎。你不要说丰盛了，什么也没有，整个给你打碎，像个瓶子一样被打碎，就是不能够再什么呀？再完全了，也不能够再被用了，已经等于废弃了。打碎的瓦器还能用吗？一点用处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还是从耶利米书这边看。这边我们请看，从九节我们看到十三节，九到十三，我必使他们在围困窘迫之间，就是仇敌和寻索其命之人窘迫他们的时候，个人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这是第五个宣告。啊，我们知道这里的耶利米宣告五样的审判，等于五样的遭殃啊，五样的灾。第一，计谋落空；第二，倒在刀下；第三，请受食物；第四，令人惊骇；第五，就是大家都吃自己儿女的肉，就说明大饥荒来到。因为被围困呢，我们知道一个城被围困久了就是到大饥荒，好像以色列这个北国撒玛利亚闹饥荒也是这样，妇女都吃自己儿女的肉和朋友的肉。第十节，你要在同居的人眼前打碎那瓶，那这个地方就是来到了新嫩子谷嘛，就当着这些人打碎那个瓶子，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瓶。所以这个瓶子代表什么？就代表以色列百姓，我们也就是这个瓦瓶，我们就是这个瓦器，我们离开就算不得什么，你这个瓦器你一掉地下就碎了，所以说我们算得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在主的手中永远能够被主所用，而且我们这瓦器里要圣洁。所以保罗说，人说自洁，要自洁，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如做什么贵重的器皿。贵重器皿不在乎你是金的银的，你里面污秽肮脏也是个卑贱的，所以要讲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比如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不自洁，你不肯自洁，里面充满了罪恶误会、外邦人的风俗习惯偶像，那么神说打碎，那就打碎了，还彰显什么能力啊？什么能力也彰显不出来。神说我照样打碎这名和这城，正如人打碎窑匠的瓦器，以致不能什么再囫囵，并且人要在托比多埋葬尸首，甚至无处可葬。托比多就是新嫩子谷这个地方要埋葬，托比托的意思就是焚烧之处，焚烧之处。所以罪恶神就是神用他的灵火审判的火要焚烧，无处可葬。第十二节，耶和华说，我必向这地方和其中的居民如此行，使这城与托比托一样，就是说耶路撒冷的遭遇和这里是一样的。耶路撒冷的房屋和犹大君王的宫殿是已经被玷污的，就是他们在其上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交奠祭的宫殿房屋都必与托比特一样。那就是说，一面是在新嫩子谷托比特他们犯罪，所以神就要在这个地方审判他们，这个地方成了杀戮谷；一面呢，就是耶路撒冷一样， 也好像新政府一样，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犯什么罪啊？就是向天上的万象烧香，向别神叫奠祭。我们这个奠祭呀、啊，在圣经上告诉我们，奠祭什么呀？就是交奠的意思，就是为主牺牲，为主死。这些呢，为他们的假神甘心牺牲，甘愿牺牲，交奠，甚至不惜自己的性命。所以神说我要惩罚，让你被玷污，就好比是被玷污一样，耶路撒冷。所以神什么都不剩，神要彻底的要毁坏，要刑罚。我们先到十三节啊，这段内容是到三十节，我们看一下三十节。这边呢，我们是从十九节开始，十九节到三十节，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那就是你当天的饭量当天吃，你不吃留到早晨就不新鲜了。”而且呢，也告诉我们，每日有每日的天粮，我们自己领受当天都给你的。哦，你去补不完啊！你不要这样，不许你留到早晨，留到早晨说明你根本不看重，你不想吃了，你留到早晨。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那种有留到早晨的，结果怎么样？为什么不能留早晨？每天早晨都是新的，每日早晨新的恩典。你留到早晨，结果怎么？生虫变臭了，这个玛拿不能吃的。所以我们可不能这样啊！就是说每日要抓住，每早晨是新的，神的恩典都给我们丰盛啊！你故意留下，那就等于不听神的话，你不听神的话，结果就生虫变臭。第二十一节，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头一日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因为太阳出来露水就干了嘛，所以就没有了。那说明我们要早起，要殷勤。你日头一出来，一发热就没有了，就看不见了，你等于收晚了。所以我们要一早起来来收取玛拿，就是说我们要守住晨更。现在我们看一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两边相对，一共是三节圣经。这边不听生虫发臭，我们不听，我们的生命啊流露出来的东西都是发臭，生虫子一样，不新鲜，也不能对别人有帮助，自己也不能去再吃。那么不听遭灾受辱，两边都是不听遭灾受辱。还有这边蒙恩收取双倍食物，这个应该是二十二节啊，应该是下面的。这里先这样说，早晨收取，那边是什么？那边是被敌寻索，你早晨不收取，那边就仇敌来寻索你。这边养育生命，那边性命难保，那边都是一条一条的灾呀、耶利米在宣告你要被仇敌寻索。对的，这边为什么早晨呢？不肯早起，不起来收取玛拿，就说你里面没有主的话，你早晚被仇敌寻索。这边主的话是养育生命，那边呢性命难保。这是到二十一节，再看二十二、二三。二十二、二三，这边二十二节说到第六天才收双倍，为什么第六天收双倍？每人都是两俄美尔。会中的官长就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是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向耶和华守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都要留到早晨。平常的前面说平日。”所收取的不能留到早晨，但是唯独第六天可以留到早晨。什么意思？因为收双倍，留到早晨就意思说等第二天是安息日你可以享受，安息日不要冲着旷野去收取，因为要遵守为圣，守为安息日要守住。所以摩西说你们头一天该烤的就烤了，该煮的就煮了，这个是按着属灵的意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现在来看，我们就是按着属灵的意思来领会，但是犹太人他们确实这样。现在的安息日会他们去什么呀？就开倒车跑到旧约里面去。他们现在到了礼拜天呢，就是到了礼拜六这一天，他们守安息日不是守这个礼拜六吗？他们真的不做饭啊，也不买东西，什么都不做啊。那这个就是等于是在字句上啊，今天最要紧的是尊神为圣，就是他们这样的听话，果然就是神就赐福给他们。所以两边相对，尊神为圣，守安息，想安息，想安息，因为这一天你不必出去，但是你也有的吃。为什么？因为神在头一天就降临，这个加以 那边去，违抗神命被打碎，那边就是打碎了。所以为什么被打碎，就是不尊神为圣，不听神的话，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神说你哪一天可以收两份，你就收两份，你就要听话，绝对听话，不听那么就是被打碎。所以两边相对，这个把它收取的意思呢，就是道存心中，道存在心里面，我们把主的话也收取，对着那边就免被打碎。如果我们心中没有，你根本不收玛拿，每天早上起来也不知道今天真言讲什么，生命记讲什么，大轮讲什么，小轮讲什么，一概不知，念了半天等于没有念，那 你心中没有主的道，对着那边呢，那你难免被打碎，是不是？所以求主让我们真的把道存在心里面，让我们注重的不是外面的事情，这样有没有主的话在我们心里面。所以一早起来，我们一面读经，心里一面要用祷告的心面来读，主啊，你给我铭记在心，我今天读的真言什么意思，生命记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主的话到底是今天对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真的存在心中，免被打碎。再看24、25，他们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有的不听话，你看没有，留到早晨，结果怎么这里是说他们神让他留到早晨，结果呢也不生虫也不臭，就是你听主的话你就能问。前面神不让他们留到早晨，非留到早晨，那一定是生虫发臭，那这里呢就是也不臭，里头呢也没有虫子，所以就是绝对的听神的话，尊神为圣。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明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找不着了，找不着，就是在田野不会再有，因为是新安息日。两边相对，遵命蒙恩，那边违命打碎，违命就是破碎了，整个的人打碎，那边还是讲打碎，那边是十一点。还有我们也可以对摩西和耶利米，摩西和耶利米他们两位神的仆人，可以说就是宝贝放在瓦器里，这边可以说摩西吧，摩西因为吩咐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怎样做，所以说我们今天都要这样啊，就是完全遵神的命令去传，遵神命令去行，这就是瓦器宝贝放在瓦器里，宝贝放瓦器里，对着那边，我们看耶利米都有权柄，神叫他打碎就打碎，宣告审判就宣判，那边的意思就是显明莫大能力啊，显明莫大能力，你里面没有宝贝也显不出莫大能力。耶利米为什么有权柄？因为耶利米心中有神的话，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为神遵行神的话也肯付代价，两边相对啊。我们再看这边是想安息，守安息想丰盛，你要守安息你就想丰盛，对着你们被打碎不顾惜，神不再顾惜，因为什么？不尊神为圣，这边你守安息你就想丰盛。所以摩西说你们今天吃吧你们可以享受。底下再看26到28，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并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啊，他们可能是故意的去看一看，找到找到没有，为什么？因为这一天是第七天就没有了，那一天就没有。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十年，神说没有就是没有，他们还想我再去收取，那当然得不到啊，所以说不守神的诫命到几十年，所以两边相对，这边就不守诫命到几时，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圣城美地都受罚，连圣城在美地都受罚，因为他们把圣城当作什么拜天上的万象的一个所在，所以玷污了圣城，所以都受罚。再看29节到30节，你们看耶和华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只有听话你才蒙恩，是吧？所以今天两来回的告诉我们就是要听神的命令，所以两边相对，遵命向神守安息，那么悖逆那边就是悖逆偏邪被玷污，被玷污，他们也玷污了这个圣城，结果也是被玷污，神说我要把你们，我要玷污你们，已经被玷污了。为什么被玷污？因为悖逆，因为偏邪，本来是圣城，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城，是一个释放的中心，我们叫做耶路撒冷，是一个守节的地方，万民流归的地方，在如今呢被玷污了。为什么？悖逆偏邪被玷污，这边是遵命向神 守安息。再看啊，我们就连着看了，就不再分段了。应该是到第几节？刚才我们说到三十节，好了，最后还两节，我们翻过来。耶利米从托贝特，就是耶华差他去的地方，说预言的地方，又回来。回来以后，站在耶华殿的院中，对百姓继续的说：“说耶利米，一会儿在这里说，一会儿在那里说。开头神告诉他去托贝特，他就去托贝特。现在呢，回来，回来以后呢，他在耶华在殿的院中还继续在传，就是那个地方是他犯罪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所以回来还继续传，继续宣告。”那就是最后一点，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属城的一切城邑，就是整个犹大家啊，都败坏了。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我的话。所以这边就是告诉你，就是应景象不听话。所以神说，神说一切的灾都临到，不但临到圣城，而且临到所属圣城的一切城邑。你不听神的话，你不管哪个城都要遭灾，硬着景象不听我的话。所以求主让我们的景象啊，可不要硬着。什么叫硬着？就是死也不听，亡国被逆。像西底家也是这样，硬着景象，那最后一定是亡国被逆啊。对他这边我们就是要受教啊。这边我们看一下三十一节，三十一节开始啊，三十一节到末了啊，就这几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玛拿，样子像圆穗子，颜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掺蜜的薄饼啊。所以说我们要吃这个灵粮啊，多么宝贝啊！啊，是玛拿，这玛拿是天上降下来的，是神赐的粮食，样子呢像圆穗子，是一块块是圆的啊，颜色是白的，又告诉你是洁白的啊。你吃主的道，真理使我们成圣，白是什么呀？圣洁的意思。所以主的话使我们成圣，主的话使我们能够得洁净，是吧？滋味呢像掺蜜的，所以主的话比蜂房下滴的蜜还要甘甜，是讲到它的滋味，也是讲到它的营养，因为蜜是最有营养的，对老年人，对小孩子，蜜是对什么人都有营养，是吧？就说神这样的丰富啊，是这样的让他们来享受掺蜜的薄饼，让你吃起来这么样的美啊，这么的甘甜。底下摩西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要将一满俄美尔的这个玛拿留到世世代代，使后人可以看见我当日将你们领出埃及地在旷野所给你们的吃的食物，就作为纪念的意思，有这么一满俄美尔。所以这两节相对，我们看一下啊，这边是什么？见证神恩，永为纪念，永远做纪念。见证什么？见证旷野四十年之久啊，他们没有挨饿，神给他们玛拿，使他们有丰粮，有足粮养育他们，使他们在旷野之地啊灵命得到丰盛，肉身也没有灭亡，也没有死去，这是纪念神恩，永为纪念。见证神恩，永为纪念。对着那边遵命受差，继续警告那边耶利米啊，开头啊在新嫩子谷，现在回来了，回来以后接着还在传，继续警告，是吧？所以这边是灵粮充满，那边就是回来再传，回来再传，这边是灵粮充满啊。所以一面是要作为纪念，说明耶利米的心中充满了玛拿，充满了主的话，这么甘甜，是吧？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吃灵粮，那边就是受警戒。耶利米传神的话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他们受警戒。所以这边是吃灵粮，那边是受警戒。最后我们再看三节到三十五节，摩西对亚伦说，你拿一个罐子盛一满俄美尔的玛拿，存在耶和华面前，要留到世世代代。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八章不是告诉我们吗啊，在解释的时候就讲到那个约柜里面有什么，第一就有盛玛拿的金罐，因为以色列后来一直漂流嘛，所以这个本来玛拿的金罐是放在月柜前面，你看二三十四节，但后来呢就放在月柜里面了，作为纪念，就是主的话永永远远长存啊。第一个意思就是主话长存永存，主的话永远不会改变，草必枯干，花必凋谢， 为主的话永存，所以可以存的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第二个意思就是提醒他们见证神的恩，让他们回顾，想到在旷野四十年的艰苦的历程当中，他们没有挨饿，神这样的养育他们。而且玛拿就是代表主的道，就是代表主自己，主说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粮啊。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详细的讲，所以我们吃主的这个生命粮，我们就会不饿不渴，这是主的道，所以要存主。这个道也是彼得前书第一章所讲的，就是咱们生命的种子一样，是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存到世世代代，活泼长存的道。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就怎样行，因为这是神吩咐摩西在告诉亚伦的，他就怎样行。把玛拿放在法柜前存留，就是做纪念的意思。以色列人吃玛拿共四十年，直到进了有居住之地，就是迦南境界。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第五章，我们就知道第五章的十二节，玛拿停止了。玛拿停止就是什么时候进迦南了，玛拿才停止；吃了土产了，玛拿才停止。进了迦南，他们有收获了，吃了土产，这个时候玛拿才停止。所以神这样的养活他们四十年之久，所以两边相对，四十年享受天粮，你看多丰富啊！神就是他们的丰盛，享受丰盛。对他那边就是被掳啊，那边是七十年遭灾被掳，你不听神的话，是让你七十年遭灾被掳。这边吃玛拿，听命进美地，后来他们就进去，有人居住之地，就是指的进了美地了，就是迦南的境界。什么时候进去的？就是到了约书亚记第五章，以色列人进迦南。第四章就过了约旦河，第五章就进了迦南美地了。吃玛拿，你就是代表你听命进美地，对着那边印着景象不丁，离美地，失去了美地，离开了美地，丧失了美地。所以美地就是代表神允许的丰盛，今天代表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允许的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俩怎样的看重，以色列不看重美地，结果被赶走，结果失去了一切，也如同瓦器一样被打碎。所以教会长期也是受到神的管教，也好比打碎，但是以后还经过被掳，以后被掳归回炼净，神还要恩待，神还要怜悯。所以今天玛拿就是主的话，以色列百姓要看重主话。那今天是告诉他们开始了，以后我们看以色列百姓在旷野路上根本就不看重，甚至还以为淡薄，觉得没有味道。这个在民书记特别提到，所以肉体败坏。所以今天我们到底看重的是属物质的肉身的食物要紧，还是看重什么？看重属灵的食物要紧。所以这个刚才我们读的《生命记》第八章二节三节告诉我们，神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以后主耶稣得胜试探，就是用这句话来对付什么？来应付魔鬼。魔鬼叫他用石头变饼，耶稣饿了。耶稣禁食四十天以后，耶稣饿了。耶稣没有因为饿就接受魔鬼的试探，耶稣没有因为自己饿受苦就为自己去行神迹。耶稣为个人从来不行神迹，耶稣不是不能够从把石头变饼，但是耶稣没有。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所以我们肚子再饿，我们也能活着。为什么？因为神的话养育我们。我们要吃肉身的食物，但是更要紧的是主的话。所以我们常常没有把主的话看得这么要紧。我们看约伯记啊，就提到了把主的话应该看作什么呀？像日用的饮食一样，甚至应该胜过日用的饮食。在约伯记，大家看一下二十三章，约伯虽然受这样的苦，你看他怎么看重主的话？二十三章的十二节，请大家听我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我们有没有到这个地步？约伯记二十三章十二节，他说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需用的饮食。我们是简直一顿饭不吃，简直不得了。但是主的话可以几张不念，几天都不好好念，都马马虎虎， 睡觉要紧，吃饭要紧，就是主的话不要紧。说明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还没有渴到那个程度，是我非需要不可，我今天不吃就不行。我们有的肢体真是这样啊，所以我们真觉得不够啊，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看重主的话，看重他口中也过于我虚荣的饮食，因为就是说明比虚荣的饮食还重要，也应该是这样。因为他的话，我们今天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吗？你不吃主的话，你明明饿，你比这个肉身更痛苦，更受亏损。所以求主让我们看重他的话。耶利米也是这样，我把你的食，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掉，成为我心中的欢喜快乐。耶利米也是这样看重神的话，所以耶利米今天能够传神的话，所以耶利米今天能够勇敢的、刚强的、付出代价的来为百姓做预兆，这样宣告审判的话、警戒的话，这话都是百姓不爱听的。耶利米今天多么勇敢！我们想，你看整个这场戏没有好听的话，一句好听的话都没有。你们要遭灾，你们要被掳，你们要倒在刀下，你们要成为令人惊骇、耻笑。这话人都不爱听，但是你不听神的话一定会这样啊！所以两边相对，求主让我们成为一个什么呀，被神所用的、神手中的一个瓦器，不至于被打碎。那这个瓦器里必须有什么？有宝贝，这个宝贝就是玛拿，就是主的话。所以保罗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啊，就是说这个玛拿主的话有没有放在我们的心中，放在瓦器里，就能够什么显出莫大的能力，就能够彰显出神的能力、神的权柄来。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能力，就是没有能力，也不能给主所用。那我们这个瓦器怎么能够不被打碎？必须要自洁，必须要告功。所以小能说，我心里注重罪孽，祷告都不听，主必不应允，里面有罪，那你怎么被主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求主给我们要自洁，让我们成为贵重器皿，让我们真正能给主所用。那今天大小伦的中心是吃灵粮，遵命行，经水火，经丰盛。吃灵粮，遵命行，经水火，经丰盛。经丰盛就是站在锡安山与羔羊一在一起，在荣耀里经丰盛，经水火，经丰盛。所以我们是不是真正看主的话，看重主的话，也要经过试验。主千锤百炼，就要我们看重他的话啊！所以我们对主的话不够看重，我们要求主光照，让我们要悔改。我们从现在，从今天开始，此时此刻，那我们不能把主的话看作平常。如果你今天早没念，中午去念，不能够不补就去睡觉，就去干别的事了。就今天可以少念，好多圣经都可以。你干什么都愿意干，就是不愿意读圣经，这个实在是个大亏损。我们今天在神的家里更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我自己也做得太不够啊！求主给我们看重他的话，既然他看重，我们就能够生命长进，我们就能够啊，经水火啊，能够进到丰盛之地。好，我们大家一同祷告。